现在呢，常常听见有人说这么一句话，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做不成的，只有你想不到的。你的想象力有多丰富，你可能能够实现的事情有多大。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当然我们在座的大家都觉得啊，生活当中有太多啊自己想做的事情啊，可是做不到了，觉得自己非常有限了。我曾经跟别人分享三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人家说哇太好了啊，可是做起来就非常难啊，我自己肯定做不到。能够想象，你的想象力有多大，你能走多远，好像很有联系。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样一个题目，说能够走多远。我们一起做个祷告。荣耀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你，谢谢你总是搀扶着我们往前走，谢谢你带领教会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求主继续的力上加力，恩上加恩，给我们每一个人，给我们的教会，愿你在一切的事上都得着你自己的荣耀。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些经文啊，刚才读的经文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那这里面这个放肆这个字呢啊，在希伯来文里面可以翻译成啊退后，后退的意思，或者说灭亡 perish 啊，也可以翻译成一种从笼子里面释放出来，从所有的啊这个啊限制当中释放出来的那种情形。那么什么是异象呢？异象 Webster 啊字典里面定义说，不是通常所说的看见那种看得见的东西，不是通常是这么说，是想象中的一个生动的概念或者是目标。你看见了但又没有看见，你没有看见又看见了的，这是异象。 Webster 字典里怎么给我们的一个定义，但作为我们基督徒，作为我们教会，讲到异象的时候就非常特别了。不只是像一般的字典里面给我们的这个定义说既看见又没有看见，那岂不是一种空话吗？我们教会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异象是什么呢？是上帝给人的一个看不见又是非常清晰的图画。这个异象是从上帝来的，不是从我们里面发出来，是给我们的一个看不见但又非常清晰的图画，又好像是自相矛盾，但是在上帝的里面，那这一种的好像是 paradoxical 的东西却成为一个现实。比如说神的国，神的国已经来了吗？已经来到在你的心里，但神的国真的已经来了吗？我们又说他还没有来到。所以给我们的一个意象，一个领悟是神的国是啊 now but not yet， now but not yet， 已经实现但是还没有，这两种的状态存在在一个实体里面，唯有上帝可以的。所以这个意象也有一点啊，似乎无可理解。上帝给我们一个看不见的但是非常清晰的图画，这是一种生命的热忱与渴望要去达到的，说我今生我要达到怎样的目的，我有怎么样的蓝图。在以前我们常常说啊，你的理想是什么，人生的理想抱负是什么，但是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这种意象是一种热忱和渴望，我从心里面因为爱上帝而存在的那一种热烈追求，希望达到的并且去努力达到的这样一个目标。这是上帝要给予我们每一个人，给予教会的那个意象的啊内容。所以讲到这个意象的时候， 啊，你对自己的家庭，对你自己有什么意向吗？我觉得在我孩子还小的时候，还没上大学，一直到高中，我有一个比较啊固执的理念，非常固执，好好的让他们读书，将来希望他们上好大学，仅此而已，这是非常刻在心里的。我记得有一天，我跟我儿子，我已经晚了，我已经躺在床上了，我叫我儿子过来，我就跟他说，我说韦德，我希望你真的是好好的读书，我说你希望在学校里面争取第一名好不好，我说你如果不是第一名，爸爸传道都是会受影响，我没有面子，真的跟他这么说。哇，他高中的时候，那是六年以前了，是五六年以前的事，我跟他这么说。你想想看，我想我们做父母的都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是吧？孩子长大了上个好大学，我们为他其实忽略了一点，我们为孩子预备这条路，其实我们做父母的只能给他们一个跳板而已，我们不可能给他们一生铺路的，只是个跳板。你的跳板预备的如何，孩子能够跳得多高多远，我忽略了。尽管韦德在高中的时候学习也挺好，虽然不是第一名第二名，但是非常好。我的失误在哪里呢？就是没有为他预备这个跳板好，没有预备好。当他进入大学的时候，后来发现他的成绩一开始蛮好，后来又低一点，又来低一点，问题出在哪里呢？后来我就问他，我说韦德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爸爸，其实当我在高中的时候，但是你们没有给我很多的自由去选择，去管理我的时间，来管理我自己将来的梦想，你们叫我怎么样，你们都是说一步一步要我做这个做那个。他说当我进入大学之后，他说我真的失去了一个自我控制的能力，怎么样管理自己的时间。他有很多的活动跟同学，学校里面人家一个计算机系的需要assistant 请他去，所以他在那里做两年的计算机department 的 assistant 去管理他们，虽然赚点钱，其实他用不着赚钱，他用不着赚钱，但是他说哎那也挺好的。可是过多的参与了很多的事情而忽略了学习，所以他的成绩其实不是非常理想，在大学的时候。甚至有一次他刚刚进去第一年的时候，他说爸爸亲自跟妈妈说，他不敢跟我说，他说妈妈我想因为一开始他上大学的时候，因为在休斯顿大学，他还来我们教会帮忙崇拜的时候弹琴，然后他到一个程度，他说妈妈，他说我想我不来教会。哇，我一听我的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紧张，非常非常的沮丧。然后妈妈把电话给我，我说韦德是怎么回事，他说哦，其实我想说的并不是说不去教会，我是说不来我们中国教会，我需要一个去美国教会。然后我就踏实一点踏实一点。但是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即使在他们离开家庭进入大学以前的预备是太重要了。我们父母给他们什么样的人生的意向，他们能走多远非常的重要。当我觉得反思自己这段时间，这我为孩子预备的只是说你上大学而已，希望你上个好大学，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听我上什么大学，只是自己非常固执的说我上这个大学，其实他有自己他的考量。 我们怎么样去预备他们？而且就像圣经里提摩太，他的外婆他的妈妈，保罗就想到说，你这个信心从你的外婆和妈妈传过来的，我相信也在你的心里，所以他能够被上帝所所用使用。我们希望我们做父母的是能孩子们能够去传承我们所信仰的，去传承我们所教导他们的，他们生命的意向到底是什么，他们想做什么。我的女儿三月份的时候去了一趟 Ecuador 啊，这个宣教啊，这个到学校里所有的应届的啊，这个高中毕业生差不多20几个去 Ecuador 去短宣。短宣回来他也没说什么，也没说啊，可是当从那些领队的口里面告诉我说，哇， Wendy 在 Ecuador 的时候是最出色的一个，他非给小他们带了很多的鞋子，差不多有1000双的鞋子给那边的孩子穿。但是让他们穿上鞋子以前呢，这些短宣队的同学教会的弟兄姐妹就给他们洗脚，然后穿新鞋，然后再来穿好新鞋，大家住在一起穿讲福音，穿福音。伟霆是洗脚最多的一个孩子，非常勤奋的一个孩子，而且第一天他们洗完脚伟霆起来分享，15个孩子愿意去决志相信耶稣，他自己一点都没有告诉我。直到后来有一天，他在因为学校的事情他有点纠结了，他有点纠结将来上什么学，去哪个大学。他那个时候有一点改变，心里有点改变，说我希望能够将来在读大学的时间有机会到一些国家去宣教。他是改变他当初的初中学习的那个目标，他的目标是海军学院，但是 AM 那其他还有好几个学校录取，但是 AM 我们是很鼓励他去 AM 读书的，我不是鼓励他一定要去他录取的那个其他的好的学校，如果他不去其他地方，不去 Naval， 我们希望他去 AM， 因为我们晓得在 AM 这地方有很好的学生团体和教会的。然后他也申请到那个 Brown Foundation， 所以他在 AM 几年的学习费用也就这个 Foundation 都 cover 掉，那很难申请的一个 foundation。 然后他说是不是去 AM 比较好，因为去了 Naval 你就是卖给国家了，出路没有那么自由了，因为属于入伍的那一类，所以他在犹豫。那个时候我们想到这件事情心里就非常的高兴，因为他有一颗愿意服侍的心，所以我们继续的，我们没有迫使他说你一定要去哪里，去那个还是这个，然后我们说一起祷告，一起祷告，求神怎么样来带领，但是也帮助他分析你现在的选择是对你一生的影响。进入 Naval并不是你失去了所有服侍的机会，也许是你将来更有利的服侍。其他的学校也许现在有这个机会，但是也许你不能走很远。最后他自己做个决定说还是去到了海军学院。海军学院有个好处，真的在信仰上面非常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学校里面每个礼拜天都有 chapel， 而且不止一个 chapel， 不同宗派的学生和老师都在不同的他们自己的这个denomination 的那个 chapel 里面崇拜， 非常公开，而且信仰非常的非常好，非常的好，而且非要求非常的严格。我觉得是伟霆是希望进入一种严格训练的那种状态里面，所以我觉得信仰方面他不会去丢失，而且他自己有一种服侍神的那种人生的理想或者生命的意向，这我们帮助他，帮助他去铺这条路，这是个跳板，他将来怎么样在神的手里，我们做父母的能够做到一个程度，是不是？但是我们必须给孩子们一种意向，你读书是为了什么？我很非常可惜，我跟伟霆一样大的有三个孩子在我们教会里面，到了高中阶段以后就不来教会了，忙于学习考试，非常可惜的是，我不是说这不好，我不是说这些孩子不好，也是很好，应该是，但是我想到说父母们没有为他铺这个跳板，他人生将来遇见挫折的时候会怎么样去处理，任何人都会遇见困难挫折，对不对？但是做父母的我们怎么样预备，把他们交在上帝的手里，让他们一生都持守，到老都不偏离，那这个人生是我们父母可以去放心的，可以去得安慰的，可以去感谢上帝的地方。今天的孩子很不一样，很不一样。从我大儿子开始，我有的时候有点很不满意，也是对他很不满意。他的思想，不是要吃苦耐劳，为着这个目标很奋斗的那种样子。他说：“哎，这件事情很有趣，自己很喜欢，这也是好的。”我在有一天祷告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我跟神祷告说：“哇，神啊，求你改变伟德，使他的心怀意念都能够被你所得着。”哎，他那个祷告的时候，突然有个想法，说神造每个人都不一样。其实伟德有他的长处，你的孩子有他的长处，是不是非常好？鼓励他们，上帝可以用各种各样的人，怎么样？作为父母，我们去怎么样去接纳他们？也许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怎么样去接纳他们，带领他们往前走？所以，儿子结婚之后，两个人也非常的尽心在信仰上面，这也是我们值得安慰的地方。所以现在他们在辛辛那提每个礼拜天都会去教会我想我们做父母的继续用祷告去托住，但是生命的意向让他们从上帝那里直接去领受，并且持守这个意向，而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们，使他们的人生走得更远。你对教会有什么的意向？西水坊教会成立了已经有差不多十几年了，十多年了，有高峰的时候，也有低谷的时候，很正常。任何的教会，任何的个人，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总有高峰，总有低谷，也有挣扎，也有喜乐。但上帝要为你们预备什么？将来怎么样？十年以后怎么样？我们这一代人过去之后，西水旁教会、华人教会是怎么样的状态？意向会带领这个教会继续的往前走，但是没有意向的时候，甚至说名就放肆，没有意向的时候是一种灭亡。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当他们失去上帝赐给他们的意向，失去了敬拜独一的真神为他们唯一的信仰的时候，他们遭遇了很多的艰难困苦，甚至国家的灭亡。 上帝的恩典和信实，使得2500年之后重新成立以色列的国家。这不是他们的功劳，那是上帝的信实慈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应许，才有了今天的以色列。但是如果我们一个人没有意向，我们一个教会没有意向的时候，恐怕总走到一定的程度没有办法往前走。今天很多的孩子真的是走不远也飞不高。就在高中里面，我感谢主，我们华人教会的孩子们至少在某一步上面大家都还努力，高中阶段啊，这个大学以前大家还努力，成绩都还不错。但是大学之后，到了大学他们独立了，他们自由了，那个时候他们能走多远飞多高呢？有些飞不高走不远，有些能飞高能走远，但是失去了方向，多得很。但是我们希望教会里面我们的孩子们能够走远飞高，而且有方向，不失去他们人生的目标，不失去他们的信仰。今天的孩子们进入大学以后，这个信仰的流失率是非常的高，触目惊心的事情。所以今天华人教会里面很关心的一个议题是华人的下一代，怎么样留住下一代，很大的挑战。孩子们到了大学，信仰受到极大的挑战，很多不信的人改变他们的世界观，甚至是改变他们的信仰。有些孩子说啊，我不信，爸爸妈妈对不起，以前我跟着你们去教会，现在我决定不去了，多得很。怎么样去帮助这些孩子，让我持守他们的信仰，我们的教会个人这个意向是什么，是值得去思考的问题。我们等会再来谈这个问题。为什么人生的意向很重要？人必须有意向，必须有目标。但我们想到的是，不只是我们这世界上的目标，不只是来自于肉体的这种理想抱负而已，我们希望从神那里领受这样一种生命的意向。因为没有意向产生的后果非常的可怕，一种是退后，本来我应该是朝着目标往前走的，但是当我们没有意向的时候，我们失去了目标，我们不会努力往前，而是退后，甚至是灭亡，甚至是像迷失了方向的那样子。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今天教会的一个惨痛的教训，他们经历的苦难就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他们祖宗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这样一个圣洁的意象，是美善的意象，是属神的意象。他们经历在世界里面，他们寻求着这个世界，敬拜这个世界的偶像，依靠这个世界的力量，无论是以前的以色列国还是南部的犹大国，当他们专注于依靠世界的时候，上帝是如此的失望，上帝的审判临到他们，以至于这样一个民族失去自己的家园。2500年的时间没有意向是非常可怕的情形。我们教会真的常常需要去思考这个意向。我们五年、十年，甚至下一代，这个教会怎么走？神的教会，属神的。这种意向是来自于上帝，而不是来自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自己的心里面。我想啊，我们就可以了。我想我们这样挺好了。既然教会是属于上帝的，那我们就应该去问上帝说，神，你叫我们做什么？20年以后，你希望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地方成为什么样的样子？30年、40年之后，神，你希望我们的教会在这个社区做什么？很实际的问题，实际的问题，我们这些人都要老去的，因为50多了，对不对啊？我们现在50多了， 再过二十年的时候你要七十多了。你能我们能 还能做多少的事情？福圣弟兄他们这些年纪大的还兢兢业业的忠心的在服侍，但是很多的事情就希望起来的那一代弟兄姐妹能够接棒过去的。这个意向太重要了，不希望我们看见说，哎呀，这个教会说，哦，差不多了，要关门了。现在美国教会关门的太多了，每天都有关门的教会，为什么？因为没有意向，失去了意向，失去了真理的教导，老化了。其实老化这是一个表面的现象而已。为什么越来越少的人去教会？当一个人充满意向，为着热意向努力的时候，你的热情会感动你周围的人。没有意向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情形，就像一个人没有生命的目标，没有生命目标的时候，他什么时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没有生命的原则的时候，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只要对自己一时有好处，他就可以去做。但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子，我们的教会不是这样子，意向也成为一种生命的动力，千万不要忽略了。意向是一种生命的动力。就像一个人说，他说那些仅有的限制通常都是意向的限制。什么意思？如果我们的意向被限制的时候，仅局限在某个特定的范围里面呢，一切就都限制在那里。刚才所以提到说，有些人说现在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只有你想不到的，虽然不完全正确，但是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提醒。我们的意向有多大，有多远，就带领我们能够 走到哪里。如果我们的目标就在这里，那我们就走到这里。教会是如此，我们个人也是如此。我现在发现我们教会需要朝着这样一个意向使用各样的资源，我们每个人也是如此啊！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是很忙啊，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觉得过，太多的事情啊！现在大家都有微信，我也花一些时间在微信，借着微信来牧养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我的群里面，教会的群里面，每天早晨每天晚上，我都希望借着晨祷和晚祷来提醒弟兄姐妹，并且借着微信来分享每一天啊自己灵修的感受。弟兄姐妹也可以借着微信这个平台彼此的交流，彼此的成长。但是自己真的是太忙了，太多的事情。自己的菜园子都没有时间浇，已经三四天了，我真想浇一浇，但真的是没有时间去浇。甚至上个礼拜一和礼拜二的时候，我因为赵月要回家，他妈妈摔了一跤要回家，所以一切的事情都乱套了，都围着他的那个回家的那个要去转的时候，我 miss 了两个两个会议我都忘了，我非常的难受啊！我说怎么可以去忘记这些已经说好的要去的事情，很难受。我先是说这是我自己的限制，记忆力有限，能力有限，怎么样去用现在应该有的资源，使自己不至于再失去这样一种被人信任的感觉。这个哎，你这个人不可信任。现在说哦，孩子用 iPhone 把 schedule 都放在里面，每天早晨问一下 Sorry What's my schedule today， 他会告诉你，真的很简单，你只要用，他会告诉你今天几点到几点你会有什么 meeting。 我想我们都要去使用我们现在已经有的资源，为着 我们人生这种意向，我们能够想到什么就能带领我们走多远。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要阻止我们的意向，不要局限在现在今年，不要局限在我有生的年月里面，不只要局限在我们能看得见的资源。其实上帝有很多的资源，只是我们没有去用而已。意向决定了一个人能够走多远，真的是这样子啊！当我们在上帝的国里面，我们晓得意向通常是我们没有办法靠着人的力量去达到的，一定是超越了人的力量。但是当我们既然领受了是意向是从上帝来的，上帝一定有预备。既然是他给我们的意向，那么他一定有预备。想想你们教会构堂的这个过程，其实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不是一般的经历。你们说这几个人你们要买这个堂，当初遇见的挑战和声音还蛮大的，是不是？但是看见上帝自己的预备，不光如此，这样过去的点点滴滴其实是为我们继续的能够用信心的方式依靠他做预备的。我那也天碰到那个梁德顺牧师，大家可能都认得这个梁德顺牧师啊，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敬佩他。他早年在香港传道，他是高中毕业以后上神学院啊，成为当时这个香港最年轻的一个传道人，而且是唯一的一个还没有结婚的传道人。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开始侍奉的日子有多长。但是跟他分享的时候，看见他这种侍奉的这种热忱，以及至死不渝的去遵守上帝所给他的这种意向的执着。他说在他的一生当中，在侍奉上帝的里面，他绝对看到了上帝是信实的。他说他从来没有感觉到过上帝的话语会落空的。他这次给我举一个例子，他说有一次他到欧洲去，欧洲去的时候啊，到了欧洲那个教会的因为欧洲有些是小教会啊，或者是一些学生团契之类的哈。那到了那个欧洲之后呢，那个教会的联络人就跟他说，哎呀，梁牧师啊，对不起啊，我们这一次这个教会不能为你这个付机票费了，讲员费也没有了。他说梁牧师是不在乎的。然后他说没有关系的啊，这他有一个习惯，如果到一个教会去讲到给他讲员费呢，他就放在一个特别的这个账号里面啊，有的时候用来去帮助传道人，有的时候到一个教会如果没有这种买机票呢，他就用这个钱买机票去。上帝从来没有失信过，使他失望过。那次到了这个欧洲之后呢，那个教会说，哎呀，我没有办法给你买这个机票去，那么是没有关系的。好，可是后来到了另一站，到了另一站以后，有一位姐妹说，梁牧师，我想跟你聊一聊。他说哦，那梁牧师跟他聊一聊。他说哎呀，我心里还有负担。他说啊，我想有点奉献给你。但梁牧师说不用了，不用，没关系，是上帝都会供应的。他说没有关系的。其实那位姐妹跟前面那个教会是没有联系的，不知道啊，那个教会不付他这个飞机票啊那什么的。然后这个姐妹说我坚持，她说这是神给我的一个负担，写了个支票，支票上的钱正好就是她这一趟到欧洲去的费用的总额，不差一块钱。上帝就这么奇妙，在你们教会这十几年的历程里面， 上帝的恩典是如此的丰富，上帝的作为又是如此的奇妙，不是吗？我们常常去想一想上帝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我们就会欢喜快乐，我们就会发出赞美的声音，我们就会充满力量，用信心继续往前走，不管前面好像有多少未知的树木，不管前面的路程我们多么的好像迷雾重重，但是上帝一定会带领我们穿过这迷雾，看见他自己的亮光，不是吗？我们不要因为好像有雾就钻出这个住在自己的凳子上就好了，安全的很，不要往前走。上帝给你们教会的意象，其实你们已经写在上面，继续往前走，带着危险的一种，带着冒险的精神往前走，带着完全依靠的心往前走，不只是为五年以后的教会，不只是为十年以后的教会，也不只是为二十年以后你们溪水旁的教会，那是下一代五十年之后，希望溪水旁教会仍然被上帝所重用。弟兄姐妹，这就是你今天的使命，上帝要传给你们的使命。我不知道具体的是怎么样，你们同工们，你们弟兄姐妹去寻求。耶利米书里面耶利米写到说，他说我，这是神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当我们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神早已知道我们的名字，神早已安排我们一生的道路。到溪水旁教会还没有成立的时候，上帝早已预备了溪水旁教会，上帝早已把他的心意放在你们面前，你们一步一步的走着，一步一步的紧跟着走到了今天。虽然人刚才讲的说沟沟坎坎的经历，但是上帝的祝福和恩典，他的信实和慈爱是那么的明显，历历在目的样子，所以我们也当常常数算主恩，也就不至于失去我们的盼望。溪水旁教会在上帝的心意里面是一盏明灯，金灯台是神话语的金灯台，对不对？所以不要轻忽了上帝给教会的意象和启示。所以意象上帝仍然在使用，一直在使用，这是上帝向人启示的方式之一。意象首先要知道说不是从人来的，意象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啊，虽然每个同工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哎，我觉得我们要怎么样做，我觉得我们要那样做，有的时候甚至于有起到冲突。弟兄姐妹，当我们寻求意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大家去在祷告里面去寻求，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寻求，按照圣灵的感动去寻求，把我们自己的个人的个性，我们自己的看见放到底下去，让上帝的心意浮上来，那么同心可以建立一个共同的意象，因为这是从神来的，我们不能用人的意念去代替上帝的意念，这是极大的错误。有的时候我们包括我都会犯错误，说啊，我认为应该是这么做，好，一件事情就决定了去做了，我就没想到说，哎，这决定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祷告看看上帝怎么样来带领，也许他要改变我们的想法，也许他说嘿，他肯定我们的想法，不只是肯定，从一个人肯定这一件事情，是要从多人多个的渠道来肯定这一件事情是对的，应该去做的，去寻求他。如果是来自于神的意象，我们不能去轻慢的，一定很认真的去处理。神的教会是属于上帝的，当我们在讨论教会的事情的时候，不是讨论我们的事情，我们是在讨论上帝的事情，上帝家里的事情，所以他是主，不，我们不是主， 我们不是最后做决定的人，那是上帝。当然，那是上帝，你就在我们中间放个喇叭放在这里，上帝，你跟我们说话好了。这不是方式，不是这样子。但是上帝的灵要借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说话，他一定要我们有一个同心合意的心来追求这个意向。所以要非常的小心，从意向是从神来的，那我们应当在处理的事情上啊，非常的敬畏啊，害怕的心，忐忑的心，在神面前怕自己做错了事情。如果说教会应该有一些什么意向，大致上那可以列出很多啊。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是基督荣耀的身体，真理的柱石与根基，这是永生神的家。教会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是上帝话语的经纶，这些是带给教会的一个普遍的意向。但是对每一个教会来说，对你们教会来说，对于他们教会来说，上帝会有一种特别的意向，一个特别的托付，不是每个教会都要做一样的事情。洗水旁要做什么？要去寻求这件事。意向绝对不是靠人的能力和资源去可以实现的。刚才已经提到，既然是上帝给我们的意向，一定是超越了这个世界的，也是超越了我们目前的能力和资源。如果我们只看意向，我们肯定会失望，肯定会灰心的，主啊，我做不到。但是当我们知道他既然给意向，一定为我们铺路，一定会预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借着信心大胆的往前走，真的是为基督的荣耀，不是为我们今天能够比较舒服的，我们没有什么其他负担，不要有任何的这个挑战啊，不要有太多的挑战在教会里面就好。许多的时候你要做成一件事情太难了，你要克服重重的阻力。但是当我们想到这是为基督的荣耀，不是为我自己的舒服，你就可以跨出去。祷告会也好，教会里面新的事工，真的谁接手，谁来预备，谁来召集，很多的事情，如果我们在教会里也想到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样的心态会带来很多的麻烦，是不应该有的一种心态。而是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需要说，我愿意，就像以赛亚说，神呼召的时候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随时预备好了，真的主啊，我能够为你做什么，我能够为教会做什么，我能够为那位弟兄姐妹，那位慕道朋友做什么，我能够为这个新的活动做什么，兢兢业业的摆上自己，千万不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这种观念。教会的成长，教会的兴旺，就是靠着弟兄姐妹不厌其烦的那种执着的，不计任何回报，不计任何事情大与小的那种精神去做。基督的荣耀是我们最高的目标，希望大家啊也多多的思考神在你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愿意七水旁教会愿意踏上这信心的脚步，继续往前走，为上帝的福基督的福音去征战吗？为建造这荣耀的教会，能够在50年之后七水旁能够继续被上帝所所用吗？掌握在你的手里面，你可以做决定，你可以推开说上帝我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礼拜就可以了，还是你愿意接受上帝我愿意接受这个意向，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拼搏，为了基督的荣耀，我们领受这个意向，让教会能够为基督做见证，50年之后100年之后，甚至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有限的年日，但是上帝却是无限的，上帝跨越了时间和空间，他要所成就的一定是超越了你和我能够做的事情，要不然我们不需要上帝的意向。我们一起祷告。荣耀的主，我们谢谢你，你呼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你呼召我们成为永生上帝的儿女， 你呼召我们成为基督的门徒，你呼召我们建造教会，你呼召我们去传扬福音，为基督做见证，你呼召我们去传扬真理。哦，荣耀的主，你呼召我们成立了溪水旁教会，你给我们意向，弟兄姐妹凭着信心往前走了。主啊，我们求你把这意向仍然更新在弟兄姐妹的心里面，靠着你能够主走进你的永恒，不要让我们今天的脚步受到我们意向的限制，但是让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让我们为教会所 摆上的每一件事，因着你自己的祝福能够走进基督的荣耀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